迎收看《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Smart ETF 学报》来咯。
热门债券的 ETF 殖利率高于 6%， 不输高股息的 ETF， 那想要配息该怎么选，要考虑哪一些关键？
今天的 Smart ETF 学月报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债券 ETF 的殖利率不输高股息 ETF， 小资族想要配息应该要怎么选呢？第二个重点， ETF 除息月利，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9连续四次配息都 0.1 元，太稳了吧。第三个重点，九月的 ETF 绩效排行，升息疑虑以及减产的效应发酵，石油正二 ETF 单月报酬超过两成。 Hongo
怎样
我等啊，好，最近这段时间的
我先跟你讲，我们上一集好多人都说 Amber 常常来哦，
可是下面有人要求你穿比基尼录影
哦，忘了他吧。不过我发现也有很多人要求说，哎、欸，希望是你跟 Amber 一起上，最好我们未来一定要配合大家。既然大家有这种想法，我们要让这两个人一起在这个桌子前面，一起火拼一下。
下次我跟 Amber 你就不要来了。那我们回来正题啦，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毕竟我休假休了二十几天
的，真的有点过分，不是我在说的。
因为就是这段时间，其实通膨的疑虑就是一些状况，所以市场其实出现了一句话来形容利率，那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更 higher， 但肯定更 longer。但总之呢，因为最近债券的价格其实又上下了一点，所以就让它的殖利率
只有一点吗？
其实蛮大一点的。对
对，我们要老实说，最近债券价格的波动很快。
所以呢，这个时候投资人其实他想要领配息的时候，你去观察殖利率就会发现说，哎，债券 ETF 的殖利率其实好像越来越高了。那这个时间点呢，这样比较之下，到底债券 ETF 跟高股息 ETF 你要怎么选呢？那口说无凭啦，他们的殖利率到底什么状况？我有帮大家整理，就是热门的前十档债券 ETF 跟高股息 ETF 的殖利率，我们赶快来看。这十档呢是受益人数最多的前十档债券 ETF， 那我整理的是平均到期殖利率，然后呢依照殖利率高低排序，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档债券 ETF 当中有四档的殖利率高于 6%，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数字，而且呢他们还都是投资等级的债券，最高的是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00725B 的 6.59%， 然后是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00720B 的 6.57%，另外美国公债20年期的债券 ETF 则大多都是 4.8% 左右。整体来看，这十档热门的债券 ETF 平均到期殖利率呢有 5.69%。 接着我们来看高股息 ETF， 热门的十档高股息 ETF 因为有三档的配息资料没有满一年，所以我们就先不看。剩下的七档热门高股息 ETF 呢，平均的近一年配息殖利率是 6.09%，说明一下，我们是抓近一年的配息资料，然后以2023年10月13号的收盘价计算殖利率。 6.09% 呢比刚刚的债券 ETF 平均的 5.69% 还高，但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一名跟最后名的落差其实蛮大的。那最高的是元大台湾高息低波00713，它有 7.7%。 不过我觉得这个数字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它计算的期间呢是2022年的第四季，然后我们抓到2023年的第三季，但因为它在2022年7月的时候宣布从年配息改成季配息，所以2022年它只配了两次就要把全年的股息发出来，看起来呢这两次是有把股息数字比较拉高的一个状况。那因为2022年 Q3 Q4 呢，其实你观察它都配 1.45 元，但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分别都是 0.68 0.68 跟 0.84， 都不到1元，所以如果我们假设第四季也维持 0.84 元好了，那它殖利率其实就是 6% 多，相对会比较合理一点点。我们还是回来跟热门的债券 ETF 做一个比较，我们刚刚看到呢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25B 的 6.59% 嘛，如果我们放弃高股息的这张表格进行排序的话，它其实就会变成第四名哦。目前这样的状况呢，如果你再进一步研究，其实你会发现蛮多债券 ETF 的殖利率也相当的高。那峰哥问题来了，如果现在想要领配息，你会怎么挑高股息 ETF 跟债券 ETF， 你会考虑哪些面向？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老实说啊，所以我必须先用个人化的情境来回答。因为你选债券呢，它是比较偏向固定的领取配息的时间会比较长哦，虽然 ETF 的它的到期殖利率还是会变化，但至少如果是中长期的债券的话，你大概还是可以稳定领一段时间比较长期的利率，才会假如利率变动往下走，它才会慢慢的往下哈。这个是比较稳定的。那高股息 ETF 呢，它的好处就是，你说好处跟坏处大概都兼备啊。好处就是说， 它除了有高的配息之外呢，它也保持了一定的成长性啊，所以偶尔遇到一些很神奇的年度啊，像今年就是高股息很神奇的年度，就是这些它的持股呢突然变成了标股，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资本利得啊，所以如果它在这时候换股，把这些资本利得实现掉呢啊，然后它再慢慢配呢，哎，它可能也可以配个几年还不错的高股息啊。可是那、啊、问题就它的好处也是在它的缺点来了，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不好的年度的时候，也有可能啊，它会出现一些它的账面是变成是资本利损的状况、嗯、啊，也许会抵消掉它的股息啊，也许未来你可能看到现在看起来这个高股息的配息都很高，会不会接下来几年呢它开始走一个比较向下趋势，向下趋势不是说变成没有，而是说也许你今年普遍看到的都高股息都是配 6% 的时候，有的甚至可能配到快 7%、嗯、那会不会它接下来往这个 4% 到 5% 这个水准去走，因为我们过去来看、哦、如果我们真的去看0056的这个长期趋势、哦、它还是比较偏向在 4% 到 5% 上下，那这也是一个拉长比较长的时间段呢，比较能够看到相对稳定的那这是高股息的状况，也就是说现在偏高，那未来是不是有往下下降的这个趋势？那这个是你在投资高股息的时候要注意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即便高股息 ETF 的配息它有走下往下走的趋势，可是它是不是它的成分股里面有一些成长性是能够维持住它的净值的增长这个现在以前可能比较不用特别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要考虑原因是因为现在高股息类型太多了、
嗯、
那因为类型多的时候呢，有一些是科技高股息，有一些是一般高股息，有一些有一些特殊条件跳出的高股息是不是不同的这个选股因子的做法呢会造成它在成长性跟股息的这个平衡上面是有点不同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些新的产品你都还要再观察一下因为比较不像0056这个产品它比较有长期的记录可以追踪你比较大概知道它如果比较稳定的状况会在哪里那新的因为类别真的很多，我觉得大家还是多观察一下。回到债券业，像我以我自己来讲今年真的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以前是比较属于积极型的投资人，所以原则上呢我不太喜欢买这个配息率，就是债券业的配息率在 3% 以下我就不太喜欢那过去当然利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低的利率，那我就选择不买嘛，我就可能如果我要配息的东西我就会买高股息 ETF， 但现在确实债券 ETF 的配息上来了，可是你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已经买进了一定的部位，买到你自己认为适当的部位比如说假设你认为你的适当的债券部位是 20% 好了，你可能前一阵子觉得已经跨过这个 5.5% 接近 6% 你已经买满了，那到了就是你的债券部位已经到了 20% 到你设定的上限的时候，可是因为这一波利率因为比可能我们认为说通膨可能会降得更慢，然后高利率会持续的更久，所以债券 ETF 呢又在整个在债券价格又跌了一波，又让这个殖利率又往上拉一个，对，那大家就想那殖利率更高了，我是不是要买更多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是我自己，假设我本来是要买 20%， 而我前面因为慢慢买我只买了 10%， 确实这个时候我会更开心，因为我后面本来要买的我可以继续把它买上去，买到我设定的 20% 目标，但假如我就已经买满了原本我设定的 20%， 这时候我需要再硬挤出更多的现金去买它吗？如果是我不会，
我也不会，我买满了
我还没有买满，对对对，我还没有买满，就是说原则上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希望债券的它的目标在我的配置的目标大概就设置在一个区间内，上下可能会有一个几%的宽容的调整空间，但是不要太大就是说因为我们最怕就是当有一个产品它一直在下跌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它是一个绝佳好的买点或机会，然后你就把你的资金无限的投，不可能无限资金的，你就把你的资金疯狂的投入那会出现，因为你知道当全部的资金或者是全市场 都集中热门看好这是一个超划算的商品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是一个拥挤交易哦。拥挤交易就是大家都已经挤进一个窄门里面，全部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嗯，
可是结果这个挤在这里面的人呢，他们原本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啊，以至于当他们觉得说，哎，状况不如我预期，所以大家想要逃离的时候，那就会形成灾难哦。这也就是属于金融商品会引发灾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大家就认为自己可能错估了某些形式啊，譬如说我们假设最坏的情境。最坏情境，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假如利率又继续的往上升2%，那是不是价格还要再债券价格还要继续再往下修正，对不对？
对。
但有可能你在这个账面上的资本损失可能会让你受不了。
嗯。
哦，所以你还是要考虑到这种情境哦，不是只是光考虑到说，因为这个殖利率一直往上升，你就无限资金把一直加入。你如果是有无限资金的人，我不反对啦。哦，但大部分人还是有限制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就设定即便是在一个很好的交易条件下，债券殖利率现在很不错哦，像我们刚才看到这前面这几档。哦，都有6%以上的这个债券殖利率都超过6%以上。你在现金还有余裕的情况下，稍微再多超出你的原本的设定的上限目标，再多买一点可以。但我觉得不要这个部位不要多超过太多哦。比如说我刚才讲20%嘛，那你可能多买个5%或多买个10%，那大概就是一个极限了。不要过度的扭曲你的资产配置，因为过度扭曲你的资产配置是有点危险，这就跟你以前在 all in 一样，
我现在不做这种事了。
好啦，你现在有学会了。
而且其实刚刚峰哥讲到这个，就是要考量他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利率到底怎么走嘛，因为如果之后又继续升息的话，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就是你可以去看存续期间。那我记得其实我们统计那时候资料是，如果以美债20年来说，现在利率变动1%，它的变动幅度大概就是17%到18%、嗯，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存续期间去衡量那个风险的部分。
嗯，假设以存续时间17年来说，那你利率每变动1%，它可能会有17%的价格
波动
啊。所以如果是2%的话，有30几%的价格波动，
就会很可怕。
所以对你可能内心不一定能够承受那种你在债券的账面价格上面的大额波动啊。因为如果它只有这2%波动，你还无所谓。但如果它你前面就一定有一点资本损失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恐惧啊。这也就是很多人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对的投资标的。你持续持有下去问题不大，但你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面你心里会崩溃掉，
就是一个波动的过程。
对，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理崩溃掉。
嗯
啊，那建构我们讲建构一个还不错的平均报酬率，平均殖利率还不错的收益，我觉得就可以了，不必要说要过度追求非常高的收益。
嗯，好的，那我们第一个题目就到这咯。
哦，讲了好久呢。
嗯，我们接着来看 Smart ETF 十月报的第二个重点 ,ETF 除息月历。股票型的 ETF 呢，十月除息的有15档。月配息的富华台湾科技游戏域名929。十月呢是它挂牌以来的第四次除息，金额为0.11元。它已经连续4次都一样咯。如果它能够维持这样的配息金额，股价呢又差不多在这个区间的话，它一整年的殖利率应该会相当不错。但我们后续就继续观察下去咯。再来看备受关注的元大高股息0056，它本次配息1.2元，今年第三季呢它配1元，全年合计为2.2元，它全年的殖利率在 6% 以上，跟近5年的殖利率水准相当，因为认为这是很不错的表现。其他当期配息率比较高的呢，包含 FT 台湾 Smart 00905、永丰台湾 ESG 00888，都在 1.5% 以上。接着我们来看债券型的 ETF， 十月除息的有32档。这张表呢，大到我整理的时候，一页 A4 都快放不下。以季配息的 ETF 来说呢，当期配息率比较高的包含了国泰 5Y Plus 新兴债00726B、远大10年 IG 电能债00788B、远大投资级公司债00720B，都在 1.5% 以上。但我觉得其实比较要关注的呢，是现在的债券殖利率比较混乱。我们以前认知呢，可能是非投资等级债的殖利率会高于投资等级，新兴债呢也会多半高于投资等级，然后长天期的债券呢要高于短天期。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到，比如说富邦全球非投等债00741B，它的当期殖利率排序在中间，它全年呢其实配发金额是2.073元。那我们以10月4号的股价来算好了，它全年的殖利率大概是5.55%。 那跟前面的00720B 比较，00720B 全年配发 1.96 元，我们同样呢用同天的股价换算，全年的殖利率是 6.13%。当然这其中他们成本价是有天期的差异，因为00741B 是买1到5年，00720B 呢是20年以上到期的债券。但我想说的是，我要先套一句狄更斯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混乱当中，
那这句话出自哪里？
狄更斯双城记。
哇，真的有看耶。
好的，大家如果仔细寻找的话，其实你蛮多机会，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就你仔细寻找的话，其实债券里面有不错的一些投资机会，因为你可以拥有更高的信用平等但是不差的殖利率。但前提呢，就是像我们刚第一个主题跟大家讨论的，你要评估债券一些利率的风险这样。
那这时候你就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假设头等债的殖利率都这么高的时候，那非头等债接下来可能又会再跌一波，也就是它的殖利率要再拉升到比头等债更好，不然谁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拿较低的利率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可是短期间它就是会有扭曲的现象。
那接下来呢 ，Smart ETF 十月报的第三个重点，九月的 ETF 绩效排行。有别于八月呢，我们偏重看空雅股的表现，在 OPEC 减产的效应影响下呢，国际油价一路走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九月的 ETF 绩效由石油相关的两档 ETF 拿下冠亚军，包含其接口布兰特正二00715L， 那因为它是两倍杠杆，当月的绩效超过 20%， 其元大 S&P 石油00642U 则有 10% 左右的表现。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